弟兄姊妹，大家好。我哋恢复咗实体嘅崇拜一个月噶咯，今日系满月啦，我哋求主继续帮助我哋能够适应同埋习惯呢一个，我相信系未来一段嘅时间嘅常态。求主帮助我哋。今日我哋继续咧分享传道书嘅信息今日题目大家知啦，在神凡事有定时。我哋就一次低头祈祷啊！上帝，我们欢喜快乐来到你的圣殿里面敬拜侍奉，想到一个月之前我们很想很想的回来实体崇拜，但我们知道不一定是会发生。上帝，求你给我们谨慎自己，珍惜每一次我们能够回到主的圣殿里面的敬拜。圣灵，求你降临在我们当中，帮助我们在崇拜的时候我们真的尊主为大，也求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当我们去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，你启迪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并且践行出来，以至我们的人生得着你所赐的福乐。我们祈祷交托奉耶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杨石昌牧师响佢话咧，传道书第三章系提供咗虚空人生嘅理论嘅基础。传道者从创造角度演绎人生嘅虚空，神嘅创造把有限嘅时空带进无限嘅永恒嘅里边。我们先看第一段，我们要接受凡事都有定时。第一节，万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是重复的话给你们，凡事是有定期定时的，是有既定的时间。凡事是什么呢？跟着呢，第二至到第八节列举出十四个万事的或者是凡事的对比。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，杀戮有时，医治有时，拆毁有时，建造有时，哭有时，笑有时，哀恸有时，踊跃有时，抛掷石头有时，堆聚石头有时，拥抱有时，避免拥抱有时，寻找有时，舍弃有时，保存有时，抛弃有时，撕裂有时，缝补有时，静默有时，讲话有时，爱有时，恨有时，战争有时，和平有时。这十四个的对比，二十八件的事情或者状况，是人生可能会发生的事情，但是不一定是必然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每一节的两个对比基本上是有关联的，但每一节的对比和之前或者之后那一节的对比呢，似乎又没有很大的关联。每一个对比呢，大致上是一正一反。十四个对比好与不好是参半的，留意我讲是好和不好，不是坏，我专门不用坏这个字的。好和不好就视乎你怎样去演绎了。譬如讲到栽种和拔出所栽种的，究竟是栽种好啊，因为拔出拔出栽种好呢，并不好呢？ 嗱，如果有个种过嘢嘅时候，你发现如果有啲唔好嘅植物生长喺个果园里边，你唔拔出嚟嘅话咧，整个果园点啊？会坏晒，系必须要拔出所栽种嘅植物。讲话边个好呢？有啲人中意安静，有啲人咧滔滔不绝。喺箴言有两段嘅记载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禁止舌嘴唇嘅系有智慧，紧守口嘅得保生命，大张嘴嘅必致败亡。呢个系箴言十章十九或者同埋十三章三节。我哋系要接受以上十四个对比，俾我哋睇到凡事嘅得失系人生必然经过嘅。但系我哋往往咧好期盼好嘅嘢，而唔接受唔好嘅嘢。以至当我哋遇到唔好嘅嘢嘅时候，我哋就好难受啦。或者呢啲唔好嘢出现我哋人生嘅时候，可能咧会缠累咗我哋一生，我哋一生嘅去受苦受害。点解我哋唔能够接受得失呢？可能我哋太多太多想得啊，想赢啊。嗱，我哋谂下。上唔到楼，被认为系输家；入唔到名校 ，DSE 考唔到够分入大学；见唔成功，或者屋企有各种嘅问题，我哋会话黑死老公，又或者家门不幸等等等等。如果而家嚟讲，可能你会话移唔到民都系一个失败。但是第十一节告诉我们，他使万事各按其时成为美好。是谁个使万事各按其时啊？是上主，是上帝，上帝去定的，并且成为美好。我想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想起这首的诗歌，我知谁掌管前途，我知他握着我手，在神万事非偶然，都是他计划万有。故我面临的遭遇，不论大小的难处，我信靠行其事的神，一切交托主。既然万事都是神所设定的，我们就应该以平常的心要看得失了，看成败了。我哋唔好斤斤计较，以致令到自己咧行唔安、瞓唔着、食唔落。当然啦，食唔落、瞓唔到觉，好多因素嘅。但系有时，好多时我哋就斤斤计较嘅喺得失嘅里边，以致我哋茶饭不思。成为美好，喺新译本，喺现代嘅中文译本嗰度译作。他为万事特定适当的时间，美好是译为可以译为适当的。你想想，在我们人生当中发生的凡事万事万物，是上帝特定在适当时间发生出现在我们的人生或者我们的生命里面。如果我们不照着神的时间去做的话，我们就徒劳无功，毫无益处了。你试想一下，农夫如果不按住时令栽种蔬果，很难期望有肉的收成。渔夫如果不按潮汐水流，我想他很难 有丰富的余获。人除了要赢，也都将自己自我无限的放大，希望每一样的事情都顺着自己的意思去发生，按自己的时间表。所以人家讲笑，耶稣说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但那些自大的人就说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不是耶稣说的，你要照着我的时间，你要照着我的计划。所以当我们要好好的享受和接受万事凡事都是神所定时的时候，我们就要 let go, let go, 放手啊，将我们的时间表交给上帝，我们就可以的安然接受凡事都是在上帝的手里面。第一个提点我们，我们要遵照主的旨意来到去生活。第二，我们要接受神是把永恒的意识放在我们的心里，是有永恒性的。我们生存不是单单是这个短暂的人生的。第十和十一节，我看神给予世人的担子是要他们为此烦恼，他使万事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他又把永恒的意识放在人的心里，虽然这样人还是不能察觉神自始至终的作为。第十节的我看是传道书很重要的词语，是传道者观察和反省。第十和第十一节是为了第九节而提供的理据。第九节说什么？作工的人在自己的劳碌上得到什么益处呢？他解释做事的人在自己的劳碌上是得不到好处的，而在这个第九节之前，传道者又在第十节来到慨叹，慨叹是神给我们世人的担子，要我们为此烦恼。我们看到，咦，神以为神给我们添烦添乱，为什么神给我们世人有担子呢？为什么要我们要去烦恼呢？第十节那里讲到担子，这个担子是知道人呢是想参透神的作为，但是第十节告诉我们听什么？人还是不能察看，这个就是问题咯。我们想很努力很努力去找，但如果我们不依照人神的那个定时定期的话，我们始终呢找不到答案的。第十一节，他使万事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他又把永恒的意识放在人的心里面，虽然是这样，又还是不能察觉神自始至终的作为。神虽然将永恒的意识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以致我们从心底很渴望去知道 神的奥秘，但是经文告诉我们始终无法参透神的奥秘。所以为什么作事的人，就是你和我，在自己的劳碌上没有益处呢？传道者有这样的观察，但是呢，他提出两个回应。第一，第一个呢，就是享受生命啊，十二和十三节。我晓得人生最好的是沉落享福，人人有吃有喝，在自己的一切劳碌中自得其乐，这就是神的恩赐。红色的字体都是有好的意思，在原来的文字里面是好的意思。他跟创世纪第一章，大家记不记得神造万物定时令之后，他都讲了一句说话，是什么？神看着是好的，是同一个的字来的。没错，神所定的是好的。所以传道者叫我们呢，吃好一点，放心去放假去旅行，当然现在没有了。我们不要觉得呢吃得好，放假去下旅行有些罪疚感，睡耐一点也都有罪疚感。我记得我之前都是的，就是睡耐一点觉得哎好浪费时间。但后来想想，一个礼拜得一日假期，睡耐一点都是享受来的，体力会恢复嘛。我们有时真的要善待自己。当然呢，经文叫我们享受生命，不是叫我们糊里糊涂的花费享乐，直咽下去满足我们这个人生的虚空，满足我们虚空的人生，不是的。所以第二个传道者呢，叫我们存着敬畏的心去享乐。我知道神所作的一切都必永存，无可增添，无可减少。神这样作，我要使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。现在有的，先前有的，将来有的，早已有了。因此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出现。之前第十一节你有讲到神的作为是人不能参透，第十四节你都强调神的作为是永存的，并且无增添无减少。跟住十四节下半节继续告诉你听，神为什么这样做？神这样做是要叫我们存敬畏的心，即是叫我们不要懒惰。第十五节是重复一章九节所讲的事情，重重复复是会出现会发生，为的要叫我们存敬畏的心。传道者不单止叫我们享受人生，也叫我们存敬畏的心去享受。敬畏是什么？敬畏一方面是尊崇敬拜上帝，另一方面好像第三章的十六节开始讲到一些的审判，我们要畏惧神，畏惧这个的审判的主。即是说我们人生最后有审判，要向神交账的。所以呢，神定时定期，我们要照住我们依从他的计划。因此 我们对上帝要敬和畏。可能大家都听过以下的一个的故事，也不是故事，是一个见证来的。有中国麦当劳之父之称的朱元和先生，他很厉害。他小时候已经接触基督教，中学在教会学校读书，并且洗了礼。大学毕业之后，他再读师范，由老师一路教教做到中学的校长。1974年，麦当劳计划在香港开第一间的分店，他就心红起来，辞去校长应征。他很厉害，所以呢麦当劳派去美国受训。1957年他回来香港，他开了他的第一间麦当劳。1990年他成为了香港麦当劳的总经理，然后接受总部的委派，去到深圳，当时的中国内地，开第一间的分店。结果凭他的智慧，他的努力，他由第一间一路开到1000间。2000年了，他预备计划退休，他希望在退休之前作一番大的作为。其中有一个，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，北京奥运他能够代表中国麦当劳在32000间店铺的当中做总领导，一个国际的一个的饮食集团做总领导。一切计划好了，他就跟自己的灵魂说，他是的见证来的，你就算退休都可以无愧。你就算退休都可以无愧了。他这样跟自己的灵魂说。2005年他的事业再创高峰，在中国26个省都开了分店。一个人在整个中国大陆里面，他心中骄傲，他身为基督徒，他再没有回教会，更沉沦于罪海里面。他当日日间很忙碌，夜晚上就很忙碌的去应酬，那些灯红酒绿的生活结识了不少的异性朋友，甚至乎跟着下一步大家知道了，婚外情。在2005年从上海回家，他很累，在中午来的，他都睡了觉，突然间抽筋吐血，后来看医生，经医生诊断他患了胆囊严重的发炎。他说这些都不意外，这些是他花天酒地的常常酗酒的后遗症，他的恶果。不幸的事情接二连三，胆医好了之后呢，他又发现脑部生了2厘米的良性瘤，但是呢没得做手术。他问医生怎么办，医生说不是毒瘤，不需要即刻去割了去的。跟着这个朱先生就问，那以后呢？医生跟他说，好好活下去，情况严重先再处理啦。他突然之间心由很高的跌到很低，出了院之后他将自己病埋。跟着大家都知道，他患了一个急性的抑郁症，不单止身体引致，更加由心灵他很大的内疚。有一天他在家，他大声，他向窗那里望出去，大声说，耶稣啊，可怜我，你救下我啦。 上帝真是向他施显奇妙的恩典。后来出现一节经文，马太福音16:26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阿朱先生就说了，死，我几乎死了两次，带什么走呢？功名利禄，人羡慕的眼光，将这些成就拍成光碟在人的面前放，好威，这些可以带走吗？跟着他自己说，他就跪在那里大声喊，你说上帝啊，我要永生，我不爱这些一切。跟着他叮一声，他明白了，接着他得到一位好的基督徒的精神科医生医好了他的病，他重拾这个信仰，回到教会。那个医生跟他说，上帝让你有这些经历，你不要埋怨，这些都是福气，是上帝的恩典，你报恩吧。上帝让他有力量继续走下去，继续吃喝，又可以看得到，他说，我又怎能不报恩呢？2006年神感动他成立了一个生命使者的国际报道团，到今年他去过世界各地来去宣扬福音。我记得在他成立一个报道团之前呢，我都请过他来北宣的长者报道会讲见证，当时他未成立一个报道团的，他看到，他反省，他的时间表不是自己那里，是跟着上帝。我们接受神把永恒的意识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以致我们要敬畏上帝，享受生命。我们总结今天，我们接受神凡事都有定时，所以我们要遵主的旨意。我们要接受神将永恒的意识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当敬畏祂，然后走人生的路。我们一起祈祷。你自己祈祷啊，你想的人生得到什么呢？你放手在主的手里面呢？我们同心祷告，创造天地又创造我们生命的主，我们坚决的去承认我们的生命是你所做的，是属于你的，所以求你带领我们，使我们顺从，使我们依你的定时而规划我们的人生，行你的道路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